你好，我是李斌。在第一节呢，我们介绍过了 V8 执行 JavaScript 代码需要经历编译和执行这两个阶段。其中呢，编译阶段是指 V8 将 JavaScript 代码转化为字节码或者转化为二进制机器代码的一个阶段。而执行阶段呢，这是指解释器解释执行字节码，或者是 CPU 直接执行二进制的机器代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在编译 JavaScript 代码的过程中呢， V8 呢并不会一次性将所有的 JavaScript 代码解析为中间代码，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原因。首先呢，如果一次性解析和编译所有的 JavaScript 代码，那么过多的代码会增加编译的时间，这呢会严重的影响到首次执行 JavaScript 代码的一个启动速度，这样会用户感觉到有一些卡顿。因为啊，有时候一个页面的 JavaScript 代码加起来有10多兆，如果啊将所有的代码一次性解析编译完成，那么呢会大大的增加用户的一个等待的时间。其次啊，解析完成的字节码和编译之后的机器代码都会存放在内存里面，如果呢一次性解析和编译所有的 JavaScript 代码，那么这些中间的代码和机器代码将会一直占用我们的内存。特别呢是在手机普及的年代，内存啊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基于以上的原因啊，所有的主流的 JavaScript 虚拟机都实现了惰性解析。所谓的惰性解析呢，是指解析器在解析的过程中啊，如果遇到了函数声明，那么呢它会跳过函数内部的代码，并不会为这些函数生成 IST 和字节码，而是仅仅生成顶层代码的 IST 和字节码。关于惰性解析啊，我们可以结合一段代码来分析一下。这段代码定义了一个 for 函数，然后 for 函数有两个参数 a 和 b， for 函数内部啊又定义了两个变量 d 和 f， 然后呢 for 函数返回了 a 加 b 加 d 加 f， 然后我们在全局调用了 for 函数。当把这段代码提交给 V8 的时候呢， V8 会自上而下的解析这段代码。在解析的过程中啊，首先会遇到 for 函数，由于啊这只是一个函数声明的语句， V8 在这个阶段只需要将该函数转化为函数对象。函数对象中的属性啊包括了 name、 code 等等。 code 属性啊就是指代码的字符串内容，而 name 属性呢就是函数名称 for。 注意啊，这里只是将函数的声明转化为了函数对象，但是啊并没有解析和编译该函数的内部代码，所以呢也不会为该函数的内部代码生成 IST。 然后啊 V8 继续往下解析，由于啊后续的代码都是顶层代码，所以啊 V8 会为它们生成 IST。 最终呢生成的 IST 上的数据包括了函数的声明、变量的定义、函数表达式等等。代码解析完成之后呢， V8 便会按照顺序自上而下的执行代码。首先啊会执行A 等于1和 C 等于4这两个赋值表达式，接下来啊执行 for 函数的调用，过程啊是从 for 函数的函数对象中取出函数代码，然后啊和编译顶层代码一样， V8 会先编译 for 函数的代码，编译时啊需要先将其编译为 IST 和字节码，然后啊再解释执行。好了，这就是惰性解析的一个大致的过程，看上去是不是很简单啊？不过呢V8 实现惰性解析的过程还需要支持 JavaScript 中的 bbal 特性，这会使得解析的过程变得异常的复杂。为什么 bbal 会让 JavaScript 解析代码的过程变得复杂呢？要解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先来拆解一下 bbal 的特性，然后再来分析一下为什么 bbal 影响到 V8 的一个解析流程。 JavaScript 中的 bbal 啊有三个基础的特性。第一啊， JavaScript 语言允许在函数内部定义新的函数，比如呢我定义了一个 for 函数，然后啊可以在 for 函数内部又定义一个新的 in 的函数。这和其他的流行语言啊有一点差异的，在其他的大部分语言中，函数啊只能声明在顶层的代码中，而 JavaScript 中啊之所以可以在函数中声明另外一个函数，主要是因为啊 JavaScript 中的函数及对象。你呢可以在函数中声明一个变量，当然了你也可以在函数中声明另外一个函数。第二呢，可以在内部函数中访问父函数中的变量，比如啊在 for 函数中定义了一个变量 d， 然后啊 for 函数中声明了函数 inner， 那么在 in 的函数里面是可以访问 for 函数中定义的变量 d 的。由于可以在函数中定义新的函数，所以很自然的内部函数可以使用外部函数中定义的变量。注意啊，上面代码中的 in 的函数和 for 函数， in 的函数是 for 函数内部所定义的，我们称 in 的函数是 for 函数的子函数， for 函数呢是 in 的函数的父函数。这里啊，父子的关系是针对词法作文语而言的，因为啊，词法作文语在函数声明时就决定好了，比如 in 的函数是在 for 函数内部声明的，所以啊， in 的函数可以访问 for 函数的内部变量，比如啊， in 的函数就可以访问 for 函数中的变量 d 了。但是啊，如果在 for 函数的外部也定义了一个变量 d， 那么当 in 的函数访问该变量的时候，到底是该访问哪个变量呢？在第六节作文训练这节课中啊，我们介绍了词法作文语和词法作文训练。每个函数呢都有自己的词法作文语，该函数中定义的变量都存放在该作文语中。然后啊 ，V8 会将这些作文语按照词法的位置，也就是代码的位置关系，将这些作文语串成一个链，这就是词法作文语链。查找变量的时候啊，就会沿着词法作文语链的途径来查找。所以啊 ，in 的函数在自己的作文语中没有查找到变量 d， 那么接着就会在 for 函数的作文语中查找，再查找不到的话，才会去顶层的作文语中查找变量。所以呢 ，in 的函数中使用的 d 就是 for 函数中的变量 d。第三啊，因为函数是 a 等公民，所以呢，函数是可以作为另外一个函数的返回值的。比如我定义了一个 for 函数，然后啊，在 for 函数的内部我返回了一个完整的函数 in 了。也就是说啊，当调用 for 函数的时候，最终啊会返回 in 的函数给调用者。比如上面我们将 in 的函数返回给全局变量 f， 接下来就可以在外面像调用 in 的函数一样调用 f 了。以上呢就是 JavaScript 闭包相关的三个重要的特性。可以啊在 JavaScript 内部定义新的函数，内部的函数啊可以访问父函数中定义的变量。因为啊 JavaScript 中的函数是 a 等公民，所以呢函数可以作为另外一个函数的返回值。这也是 JavaScript 过于灵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在 C、C 加加中啊，你就不能在一个函数中定义另外一个函数。所以啊，也就没有了内部函数访问外部函数中的变量的这个问题了。好了，了解了 JavaScript 的这三个特性之后呢，我们再来使用这三个特性来组装一段经典的闭包代码。我们定义了一个 for 函数，然后 for 函数定义了变量 d， 然后又在 for 函数内部定义了一个函数 in 的，并将 in 的函数作为 for 函数的返回值。在 in 的函数内部呢，又引用了 for 函数内部定义的变量 d， 这就是一段经典的闭包代码。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这段代码的执行过程啊。当调用 for 函数的时候呢， for 函数会将它内部函数 in 的返回给全局变量 f， 然后呢 for 函数执行结束。执行结束之后啊，它的执行上下文会被 V8 销毁掉。虽然 for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被销毁了，但是啊，依然存活的 in 的函数引用了 for 函数的作文语中的变量 d。按照通用的做法呢 ，d 已经被 V8 销毁了，但是啊，由于存活的函数 in 的依然引用了 for 函数中的变量 d， 这就会带来两个问题：到 for 函数执行结束的时候，变量 d 该不该被销毁？如果不该被销毁，那么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如果采用了惰性解析，那么当执行到 for 函数的时候， V8 只会解析 for 函数，并不会解析内部的 in 的函数，那么这时候啊 V8 就不知道 in 的函数是否引用了 for 函数中的变量 d。 这么讲可能有点抽象啊，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段代码的一个完整的执行流程。我在文稿中也放置了一张执行流程图，你可以对照着参看一下。我们上节分析过了， JavaScript 是一门基于堆和栈的语言。当执行 for 函数的时候呢， V8 会将全局执行上下文压入到调用栈里面，然后啊执行调用 for 函数的一个调用过程。这时候 V8 会为 for 函数创建 for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执行上下文中包括了变量 d， 然后啊将 for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压入到栈中。 for 函数执行结束之后呢， for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从栈中弹出，这时候啊 for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中的变量 d 也随之被销毁掉。但是呢这个时候由于 in 的函数被保存到全局变量里面， 所以啊，因的函数依然是存在的。最关键的地方是因的函数使用了 for 函数中的变量 d， 按照正常的执行逻辑，变量 d 在 for 函数执行结束之后就被销毁了。所以啊，正常的处理方式是 for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虽然被销毁了，但是因的函数引用了 for 函数中的变量却是不能被销毁的。那么 V8 就需要为这种情况做一个比较特殊的处理，需要保证即便 for 函数执行结束，但是 for 函数中的变量 d 依然保存在内存中，不能随便随着 for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销毁而销毁掉。那么应该怎么处理呢？在执行 for 函数的阶段呢，虽然采用了惰性解析，不会解析和执行 for 函数中的 in 的函数，但是 V8 还需要判断 in 的函数是否引用了 for 函数中的变量。负责处理这个任务的模块叫做预解析器。V8 引入了预解析器，比如当解析顶层代码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函数，那么预解析器并不会直接跳过该函数，而是对该函数做一次快速的预解析。其主要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是判断当前函数是不是存在一些语法上的错误，比如我在 for 函数中写了一个大括号，然后呢在括号中写了一个斜线，在预解析器解析这段代码的过程中预解析器发现了括号中的斜线是不符合语法规则的，于是判断这就是一个语法错误，那么呢 V8 便会抛出这个语法错误，比如上面这段代码的语法错误是这样的， uncatched syntax error invalid regular expression missing， 然后斜线。第二，除了检查语法错误之外呢，预解析器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检查函数内部是否引用了外部的变量。如果引用了外部的变量，预解析器就会将栈中的变量复制到堆里面，下次执行到该函数的时候直接使用堆中的引用，这样呢就解决了闭包所带来的问题。好了，今天这节课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来总结一下本文的主要内容。今天呢，我们主要介绍了 V8 的惰性解析。所谓惰性解析是指解析器在解析代码的过程中如果遇到函数的声明，那么会直接跳过函数的内部代码的解析，并不会为其生成 ST 和字节码，而仅仅是生成顶层的 ST 和顶层的字节码。利用惰性解析呢，可以加速 JavaScript 代码的启动速度。如果将所有的代码一次性的解析和编译完成，那么就会大大的增加用户的一个等待的时间。由于呢 JavaScript 是一门天生支持闭包的语言，由于闭包会引用当前函数作用域之外的变量，所以当 V8 解析一个函数的时候，还需要判断该函数内部的函数是否引用了当前函数内部声明的变量。如果引用了，那么需要将该变量放到堆里面，这样即便当前函数执行结束之后也不会释放该变量。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析两段代码吧。第一段代码是 for 函数中定义了一个变量 a， 第二段代码是 for 函数中定义了一个变量 a， 并且同时声明了一个 in 的函数， in 的函数内部引用了 for 函数中定义的变量 a。 那么请你思考一下，这两段代码当分别调用这两段代码的时候， for 函数内部的变量 a 是分别分配到堆上还是栈上为什么呢？欢迎你在留言区与我分享和讨论。感谢收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所启发，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